passing this person.
第一节，我因马所高的不列搀扶他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前。我也要放松列国王的腰带，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能关闭。我对他如此说：我必以前面行，修平西区之地，我必打破铜鱼，砍断铁栓。 我叫将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物给你，指你知道提名招你的，就是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因我仆人雅各，我所拣选以色列的缘故，不提名招你，你虽不认识我，我也加给你。 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一次我们聚在一起，就是算是从圣经中国这个系列第二个一次。那么我们这批次呢，最后一次我们没有成功，因为刚好是大风雪之夜，所以那天刚好是大风雪，所以呢我们就没有得完成上一个祭祀的回堂。所以今天呢，我们可以说是。 第二个系列的开始，那么因为割了这段时间，我想我们需要有一点点的复习，然后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原来所要交付那条线上。所以今天晚上的一直复习，但另一面我还是往前开拓的，所以我们不得今天主能够借助这一堂，能够对我们再有一点的再说一些的话。那么我们刚才读这段圣经很有意思的，因为这里说我以马所高的鼓励。
我搀扶他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那意思就是说，他一定要做一个帝国的帝国的皇帝，因为叫列国都不在他面前。那么然后呢，他说，使你知道提名招你的就是我耶和华以色列神。那么这个列国的皇帝呢，是神招他的，而且为什么呢？因为仆人雅各我所拣选以色列缘故，我就提名你。 你虽不认识我，我也加给你名号。这圣经里面非常奇妙的一段圣经。那么这个王叫什么名字呢？叫做古列。那古列是谁呢？古列就是波斯大帝国的开国之君。我们知道，巴比伦帝国讲那个帝国一定讲了尼布甲尼撒。那么讲到波斯大帝国，一定讲古列。那么讲到希腊大帝国，一定讲到亚历山大。 像罗马帝国一定讲了雅各书，所以这就是但以理书第七章那里给我们看的四只兽，那么这个应该是第二只。但这里有一个问题，问题在哪里呢？就是以赛亚公元前800年前，那个时候呢还没有古列，古列是到公元前600多年、500多年才出现的，所以现在我们要。
所以这一段圣经很明显，什么是预言？在古列还没有生下来以前，是已经招他了。为什么呢？因为神知道说，将来整个人类历史的旅程，要从金银铜铁开始，从罗马帝国开始，波斯大帝国开始。那么谁最后能叫波斯能到巴比伦帝国王国的呢？就是古列将军。所以我们知道，你记不记得尼布加尼撒王做了个梦？ 这个梦头是金的，他但是胸部是银的，然后呢是铜的，像铁的，最后半天等等。那个梦呢叫尼布加利沙睡不着觉，为什么？因为不错，如果巴比伦王是金华，那代表他是最荣耀的、最金碧辉煌的。但很可惜，他只是金头而已。他要的什么？他要的从头到脚都是金的。他醒过2年以后，那他果然造了一个偶像。 果然造了一个相公头，到酒，头是金的，所以我们就知道为什么那天他睡不着觉，因为他不把那个梦，所以就干脆就把他梦忘记了。然后最后呢，你看见需要但以理来解这个梦。那么在这个梦里面呢，我们知道说这个波斯的这个地步刚好部位呢刚好是银的，所以等到但以理书第5章，那就可以说巴比伦帝国的最后的一个晚上。那天晚上。 有许多人喝得酩酊大醉，耶利米书告诉我们，他们醉再也不起来了。 那就指着那些千人国宴那批人来说的。但一般老百姓第二天早上醒过来以后，就发现他们的江山已经从金的已经变成银的了。那么按理来讲这是不可能的事，为什么？因为尼布加尼撒他老早有了布局了，他花了20年时间囤积了所有的粮食，然后又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就把巴比伦盖起来，然后巴比伦城刚好是由幼发拉底河经过。你想看20年囤积的粮食，还有又有河水经过城，这个城应该是固若金汤，是不可能攻下来。结果没有想到，这个古列将军很厉害的，他暗中啊就凿了一条人工湖，然后就用运河呢，就把幼发拉底河把它就引到人工湖去。所以呢，那天呢，河水就干了。然后那天晚上，就是但以理书第5章最后一夜，那天晚上我们知道说，古列将军就借着两个这个巴比伦的探子，就从这个河床里面干河里面进来，然后就像耶利米书所预言的，耶利米书也是所预的，那最后呢就从那个渡口那里就破门而入。那么从此以后呢，这个巴比伦帝国就走历史。谁给巴比伦帝国写上完结篇的呢？就是古列将军。所以我们要记得，在当以赛亚书写49章以前，他先给我们45章。为什么？因为如果没有45章，我们就不会懂得49章。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神是在历史中行走的。虽然古列还没有生下来，200-300年以前神就召他了。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知道，这就是为什么圣子神的话在事情没发生前，然后我们看见说圣经里面一老早借着以赛亚书已经圆了。好，现在呢我们继续的回到9章，这是我们很熟悉的一章。那我们读49章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到49章好吗？我们还是稍微把复习一下。这一章圣经呢，可以说就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是根据这一章圣经来看，从圣经看中国的。简单的来说，从圣经看中国，就等于从以赛亚书49章那个预言来看中国。那不要忘记了，这有一部分是历史，有一部分是预言。好，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说是众海岛啊，当听我言；远方的众民呢，留心而听，自我出母胎，耶和华就选召我。好，那么这个我是谁呢？然后第三节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必因你的荣耀。所以这个人的名字叫以色列，而且神说要因着他的缘故的荣耀。而且下面很明显说，第五节说，耶和华从我出胎造就我做他的仆人。所以很明显的，这个人叫以色列。第二个，神要在他身上得荣耀。第三呢，他是神的人。那这是不是圣经中以色列呢？不是。为什么呢？因为到第五就很清楚了。那么这个以色列要做什么事呢？要使雅各归向他，是以色列到他那聚集。所以这里有两个以色列了。那么下面第二个以色列就是我们普通所知道的以色列。那么这个以色列很清楚，指着弥赛亚说的，指着人类的救主来说的。那么他的使命是什么呢？我们上一集看过了。那第一，要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去聚集。但是圣灵说这还是小事。所以第六节说，现在他说，你作为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不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这个只是弥赛亚和以色列人中间的关系，但是我们这些人不是，我们这些人是外邦人，我们有的是中国人，有的是美国人，有的是巴西人。所以下面什么，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这原来这个救主呢，做外邦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所以很明显的，他的救主，而他的救恩一直要传到什么地方？一直要传到地极。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一段的故事是讲到将来，这不是人类有救主，主耶稣要出生在伯利恒，不知为我们钉十字架，不知道1948年的时候，你看见所有以色列要到他那里去聚集，106个国家世界要回来。那么我们知道说，这就是1948年的回乡潮。然后最后呢，到1990有第二次的回乡潮，那这只是两个支派的，还有呢10个支派的通通要回来。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主耶稣，因为以色列来讲，他要把他们召回来，这是第一个使命。第二个使命是干嘛的？是世界的使命，他要做人类的救主，所以是外邦人的光，外邦光就是世界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一直到地极。所以这一段的预言告诉我们，这个弥赛亚有两个使命，他的使命是怎么完成的。那么果然到了1980年的时候，看啊，这些人从远方来，这些人从北方来，从西方来，这些人从秦国来。那么这意思什么呢？就是1948年的时候，你看有人从开封回来了，那么这些人不回来。你还记得吗？大概是195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新中国开始两年以后，那么那个时候新加坡有个总理到了，一次到了美国，到了中国去做客，见了周恩来。那么然后周恩来就跟他提一个条件，他说呢，我们很高兴新加坡很多的华人，但是啊，能不能帮我们一个忙，就是你们能够容许新加坡人，就中国人能够回乡，容许回来，他们落叶归根。那么好了，这个总理就说没有问题，就答应了。我趁这个机会，他就告诉周恩来说，他说我们犹太人也像你们中国一样，我们也是要落叶根的。因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上海有几万上海的犹太还在上海，所以他说呢，我们也是希望说能够落叶归根。所以一句话，后来就答应了以后，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就有很多的上海人，他们上海的犹太人，他们也就回到了以色列。所以清楚的，我们知道这些人从哪来，这些人从开封来，这些人从上海来。所以这段话是应验了。什么时候应验的？是1948年到1950年代就应验了。那么更稀奇，就在前几年，有个开封的犹太人真的回来了。开封犹太在目前的情况里不可能回来的，结果怎么办呢？绕大去了。后大概我不记得是芬兰还是什么地方，大概到了北欧，那么住了，我忘记住多久，我们以后还会细说的。然后最后呢，就到了中国。所以你这些人从哪来？这些人一直到了就是快可以说就在21世纪的时候，还有中国人从哪里？从开封来的。所以这个都是说字面来解释的。那么所以呢，诸天呢应当欢呼，大地啊应当快乐。那么秦国我们已经说过了，当然指着中国来说。所以关于神预言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但这只是小事，还有个大事。大事是什么呢？大事就是因为他人类的救主，所以他是引导他们，领他们到水泉旁边。水泉旁边就是救恩的水泉旁边。看呐，这些人从哪来？从北方来，从西方来，这人从中国来。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些人来到哪里？来到水泉的旁边。所以这里不只有忽然间忽然间我们知道说这个柏林围墙倒塌了，结果莫斯帝国瓦解了，这些人从苏联来，远方的北方来。还有呢，这些人从秦国来。所以你看成千成万的基础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那么根据中国这个官方的统计，最少有4600万。那么如果你乘2倍，这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所以当这些事真的发生了，而且发生在今天，那么很明显的，难怪圣经说诸天呢应当欢呼，大地啊应当快乐。好，那么当以赛亚写这个诗篇的时候，写这个篇的时候，他是这些从秦国来，那可见呢，在那个时候已经有秦。不要忘记原文没有国这个，这些从秦来。所以我们已经看过了，就是说在以赛亚书写书事的时候，大概后七八百年，主前八百年。在这个以前呢，我们知道中国已经有个秦地了。那么我们已经用了很多的时间来给大家看秦地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么最有意思就是我们说过秦这个字啊，英文是这个原文，这个希伯来是希尼，那么从这个字慢慢的演变的，你到了法文的时候就 CHIN， 不是 China， 那 China 是从那里拉丁文的英文是从那变过来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很明显的，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就讲到中国总是以秦来代表的。所以我们就说这些人从秦来， 那么特别是指说在以赛亚的时候已经有了秦国，不过当他那个时候是诸侯国，像秦穆公的时候那时候国是诸侯国，不是一个大的帝国。那么到了战国的时候，当然到了春秋战国的时候，有好几雄并立，好几国并立的，然后秦始皇呢就灭了其他六国以后，他就统一了天下，那么就缔造了中华第一个大的帝国。所以你看见吗，圣经它没有说秦国，中文是国是加去的，秦地来的，但因为就历史来讲，在以赛亚的时候，那时候已经有秦地了，已经有秦地了。那么我们知道那个秦地多半就是今天的时期，最早在天水，在甘肃天水呢，从那里开始起家的。那么因为这个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那个时候啊，这个秦妃子养马的，所以呢对国家寒功，那么然后呢就把秦邑靠天水这个地方就赐给秦国，那就赐给了秦。所以那个时候不要忘记，刚光是封把封这块地给他。那么因为你知这些是养马起家，所以这个马呀最好，所以后来呢马虽然是给国家了，他把最好的马是怎么样留在自己手里。那么我们知道今天陕西是关中，为什么叫关中呢？因为西有大散关，东有韩愈关，北边有陕北高原，南边有冀岭。那么秦岭是分中国南北的那个山岭了，以北叫做中北边南，北边这个秦岭以北叫河，秦岭以南叫江，所以黄河有长江，所以你知道这个就是关中这个天险呢是非那么很重要的。所以西安也是中国的千年古都啊，十三个朝代都在那里建都的。所以当这个秦刚刚开始的时候，如果大家看给大家听，我想大家经历今天没有带，你如果讲一秦妃大概就是公元前900年到858年那个时候的，很早很早的。那么他自己留了一匹马以后，然后最好留在身边，然后就这些马后来就进了关中。等到周朝要往西周王的时候，他要求救，求救给谁呢？求救齐襄公。那个时候你因为他不是皇帝，所以只能叫公，不能叫皇，那就叫公。秦襄公呢很有功劳，因为的确是帮助这个周王，所以皇帝就逃到阳，在洛阳建都。洛阳是在这个还在西安以东呢，洛阳建都。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现在呢秦襄公浩浩荡荡的带着马，就不光进关中，而且慢慢就要往中入主中原。但是到底啊，我们知道这个东周还是很排挤他们，所以呢就让什么呢，就让他们尽可能不让他们进来。虽然如此，到了秦穆公后，他果然陕西就是黄河一直到甘肃兰州，东到西，那么被也像刚才我说，就是整个一块就拿下来。那么这个就是秦地，就是说秦朝就是先秦还没有做帝国以前，那个时候可以说整块地就是那个秦。那么这就是圣经说这些人从秦地，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就是那个时候所发生的故事。那最后呢，统一六国以后，那么大家都知道很有名的，那么秦始皇呢做了三大事，一个是万里长城，大家今天都看见的。那么又一个呢，就是还没有死的时候就建了一个很大的陵园陵墓。那么这个像陵园，就像什么呢，就像法老他一生前的时候就要开始盖金字塔了，那或者怎样怎样。所以这个就秦始皇所做的就像当初法老所做的一样，那么那个占地面积非常非常大。那么第三件事情就是盖阿房宫，阿房宫后来最后是没有盖起来的。那么它呢是从今天如果你下飞机的机场开始，从那个地方到西安的机场，其实就是咸阳的机场，到那里以后，然后往西走一直到宝鸡，然后这个宝鸡没有到宝鸡以前，那么这个靠近这个岐山那个地方，那么靠那里有一个城叫雍城，雍城就是可以说是那个时候先秦时代他们的首都都城在那个地方。所以当初呢，阿房宫的意思要从咸阳一直到雍城，是那么大的一块地方。当初的想法怎么样想怎么样做呢？就是秦始皇每到一个地方，比方把一个国家灭，他就去叫人去画他的宫殿。 他那个宫殿呢，同样的要在刚才说的阿房宫那个旧址范围里面也盖了这么个东西。所以各国工程他都要盖一个。所以当初秦始皇的构想就是说，他亲眼可以看到征服的天下，那么就从哪里呢？就从咸阳，可以说就等于从咸阳一直到什么，一直到这个雍城那一带，那么然后把所有的宫女啊什么宫中外几万上万的人就通通搬到那个地方来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秦始皇。不过幸好呢，阿房宫没有完全的建起，那么根据最近的考古家呢，可以说没有完全的建成啊，然后工程就因为他活得很晚嘛。但是不管怎么样，我知道光是这三件事，今天大家如果到西安去，为什么西安的兵马俑是可以说是这个变成他们说世界第八个景观，就是古代不是有七个 seven wonders 吗？那么他们说这个是 eight wonders， 就是第八个奇观。那么这就指的兵马俑就指着这个秦始皇死的时候他要人陪葬的，他不甘寂寞要人陪葬，那么他生前怎么享受生后也怎么享受，所以他就把整个的地下城就完全建起来了。然后呢就有一些人要那么那个时候他生的时候不是有百万的雄士啊，那现在死的时候他这些人就陪他，那陪他的时候当然是用这个陶器来做成俑。然后呢，那么所有外国人到了西安，他们都觉得这的确是奇观，这的确是 UNESCO site， 的确是可以说是这个世界文化的遗产。那么你到了那里，你的确看到那些真的兵马俑出土的时候，你看人高马大，还有各方面给你印象非常非常深刻。那为什么和那马呢？就是因为秦始皇是靠马，秦朝先秦是靠马起家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就征服了什么，就征服了这个那个时候的地方。这是你讲到这个从秦国来的时候，一直讲到秦始皇的时候，那个是以后的事，那个就是大概是在221年左右的事情，公元前221年，就好像说古列将军大概是500多年的事。但是以赛亚书写的时候，古列将军还出生，秦始皇还没有出生。但你觉得稀不稀奇？当了中国，他要找个代表，圣灵很奇妙的找到秦来做代表，稀奇不稀奇？那不光这样，那如果历史要够长，长到一个地步，要长到地极，福音传到地极，什么时候福音传到中国就到了地极了？这个需要很长很长的历史，不是吗？那么换一句话说，在这么多的历史里面，这个秦国秦地一直存在才对。我们知道是从先秦开始，自从这个什么秦襄公开始，从那个时候开始，那个秦到现在还是的。所以你看预言才能很稀奇，很稀奇的应验。所以当圣灵启示的时候，一面他怎样呼召这个提名招这个大这个这他怎样能招捕猎，他同时呢这里没有招秦始皇，起码你可以知道说秦的确讲到中华第一帝国的时候，那么很自然的是从什么，从秦国开始。那么有意思在哪里？有意思就是说你讲到中国历史的时候，中国历史5000年也好，8000年也好，很长历史，所以中国历史很辛苦，我们从前背的时候要背5000年历史，所以这个你都是背的，都不是懂得的啊。读美国历史最简单只有200年就完了，中国历史很长很长，而且故事很多很多。但是如果我们从圣经讲，或者今天我们对于一个 ABC 对于一个外国人，你怎么介绍中国历史，这个中国历史太长长了。但是问题就是说这个这些人从秦来，这句话已经把中国历史的重点把我们点出来，非常有意思的解释。怎么呢？因为你知道说这个到了秦国的时候终于统一国了，所以这个可以是中华第一个帝国。所以普通你把这个叫中国历史跟西洋史对比的时候，如果你想到西方，你想到罗马帝国、希腊帝国，那么想到东方的时候呢，很东是特别指的中国这一代，那么很自然的，如果一个什么样的朝代跟罗马帝国相对抗对比的，那就是秦朝，秦跟汉是没有疑问的。那么现在兵马俑已经说不要忘记了，这个是地下的， 兵马俑已经，那万里长城大家都知道，不必讲了，紫禁大家都知道，也好，有人说在太空都看得见的。好，那么这是另外一件事，但另外还有就是光在地下的兵马俑，今天已经没有打开的，光是兵马俑已经叫震惊，已经震惊局限，所以你就知道说，哈，如果真的在中国带，那没问题的，是中国从中华第一个帝国开始的。那不过虽然就十几年，但是后来接下去是汉，那么汉呢，的的确确和罗马帝国可以说同一个时候。那么汉有东有西汉、东汉，那个所涵盖的时间大概就是马帝的时间。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秦呢应该是相当于希腊国的时候，汉就相当于罗马帝国的时候。那么大家还记得吗？主流历史的架的时候，不是有三种语言吗？一个是希伯来文，就是代表什么？希伯来中世界，还有一个拉丁文，就是罗马文，罗马帝国的文字，还有呢希腊文，就是希腊帝国的文字。去讲到四只兽从海中上来，讲到什么呢？讲到说金银铜钱，那么和主耶稣定，和主耶稣救恩最贴近是什么？是两个帝国，一个是希腊大帝国，文字统一的，就一个文字，所以看结果些就是用希腊文写的，因为这个时候文字大家都可以读的。然后呢，是罗马帝国统一的全世界，那个时候的世界条条大路通罗，所以福音就借着这条条大路就送到全世界。所以我们知道，讲到整个的救恩，讲到整个的世界把我们的主钉十字架上，最能够代表谁把主钉十字架，就宗教世界来讲，犹太教说钉他十字架，钉十字架。然后呢，是罗马，是罗马跟希腊。所以我们要知道，讲到主的救恩，讲到这位弥赛亚，不是他要把救恩送到地极吗？他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就是大概在汉，就是汉跟上跟东汉中间的时候，刚好主耶稣诞生，刚好主耶稣长的时候，然后福音呢就送到全世界，所以大概就是那个时间。所以整个你看你稀奇不稀奇？在西方有罗马帝国，在东方呢，我们倒说那是第一个帝国，可以说那个时候这个相当于罗马帝国的，那么就是中国的汉朝。所以我想很清楚，如果我们讲到这个讲到中国历史的，特别告诉我们的这个尤其是 ABC 朋友，或者是介绍外国人的时候，你就告诉他说，一个中国有一个朝代，别的可能太复杂了，但是最清楚是什么呢？最就是秦跟汉。那么这个秦汉呢，这两个朝代就相当于希腊帝国跟罗马帝国。那么如果定十字架，不光是西方的，是这般的人，全世界都把我们的主定在十字架上。所以圣经虽然没有提到这个秦跟汉，但是呢，你可以看得出来，圣经明讲的，圣经所启示的范围是，特别是什么呢？是以耶路撒冷做中心，然后画一个半径，如果画一个圆，那个圆如果半径是1400英里的话，那个范围就圣经里所启示的启示世界。那么除此之外就是远方的了，远方的了。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就是说就启示来讲，我们只看见这个罗马跟希腊跟罗马，但是呢，就做影子来说，圣经特别提到讲了，特别讲的秦国。所以意思就是说，中国人最骄傲的、最骄傲、外印象最深刻，现在去问外国人，你懂的，你知道什么中国？第一个想到万里长城，第二想到兵马，如此而已。他阿房宫印象并不深刻，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这个可以说讲到中国人抬头，讲到中国那个这个的确有一个帝国能够像西方的希腊跟罗马帝国能够并驾齐驱的，那么毫无疑问的，就是秦跟汉。而西汉建都的时候在哪里呢？建都的就在西安，就在咸阳的西安这一带。那么这个故事当然就很多，我们不需要去详细知道里面的详情。那么大概1000年以后，就到了隋唐。很有意思，这个齐很短命，然后接下来汉很长命长。那么也是一样的，隋也是短命，就有个隋文帝、隋炀帝嘛，也是暴君嘛。所以我们知道，因为秦一面是建立的霸业，但一面也是这，你只看见万里长城，你没有听到这万家，没有听到孟姜女的哭声。所以秦始皇一暴君， 这就是你所说的斗嘛，不是吗？表面上晶莹从解，但愿那像狮子一样，像熊一样，像豹一样，像不知名的兽一样。所以你只要看看希腊历史，你只要看看罗马历史，你就可以看到秦汉的历史。所以不错，万里长城是怎么建起来的？但是呢，你看见需要一个传说是万里，因为这个孟姜女她知道说她的妻她的丈夫埋在这个城墙里面，所以才有故事，她哭到万里长城了，然后才找到丈夫，是丈夫的妻子。所以用这个比方，你知道那个时候大家为什么是会恨之入骨？为什么荆轲刺秦王？为什么这个故事特别叫人觉得很耸动？那当然，一面在暴政，所以暴政是什么？暴政就是兽性的表现，没有疑问的。那么也是一样呢。大家看你每次我们去看那个兵马俑的时候，哦，你看这个陪葬啊，你看很壮观，你看他们还有青铜的那个马车，这非叫人非常非常惊讶。那么陪葬有这么多人，尤其呢。如果我们他现在建了一个地下宫啊，地下宫就是虽然这个秦岭挖出来，就这个本来的地方没有挖出来，挖的一部分那就陪葬的兵马俑嘛。但是真正的不可以，为什么？因为他们根据古书，他这个原来把的，因为这个秦始皇死的时候，他觉得，因为你知道秦朝就是北边是北边是他是站在骊山旁边嘛，骊山上面是骊山，下面是渭水。然后更重要，它不是这个整个全国嘛，所以全中国不是有长江有黄河嘛？那么长江黄河你怎么样怎么办呢？死的时候，那么怎么有长江，怎么有黄河？它用拱就是水银，它拱呢让拱流过那个地方，所以他们讲解的说，它整个的那个棺材好像浮在什么？浮在水银做的水上面，意思就是他死的时候还称霸。那么北边是黄河，南边。是长安，所以因拱成分很多，很大很大的人物。一面呢，当然这个，所以很多盗墓的人就不敢靠近，一直觉得很难的。但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这个秦始皇他是怎么样统治那时候中国。那么还有呢，那么起头你建陵墓的时候，那么你想想看，陵墓里面不是有很多的宝藏，什么藏在什么藏在什么藏在那里？所以那些最会修陵墓很能干的人怎么办呢？他是知道孙内情，所以等到他们真的把这个陵墓周围通通盖完了以后，结果通通把他们活埋。为什么？因为怕他们把泄露机密出去，那就不得了，所以就通通活埋。所以你才会看见很多，那么然后呢，就在那个陪葬坑的不远，就在兵马俑不远的地方，就是万人冢。万人冢什么样？就是那些陪，那就那些这么就这么一个个叠在一起的。所以如果你只看见兵马俑，好像世界第八大奇怪，但你忘记了那个说兵马俑，这不是那个万人冢告诉你的，就是你看见兵马俑，这个好像金银铜钱一样，那是半人冢第二。但是如果你看见它里面的情形，那是什么？那就是半人冢第七章。所以你今天对中国历史的解释，虽然圣经没有直接解释，但是呢，用秦汉跟希腊帝国跟罗马帝国对放在一起的时候，你觉得非常非常的稀奇。所以这就是我们怎么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历史。那么还有一件很有趣的事，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金银铜铁到了什么？到了希腊的是铜，到了什么？到了什么时候？到了这个罗马大帝国就是铁。那么这个当然有很多的意思。圣经里我们说金呢，就是到了在贵伦帝国那个金子最多，连他们的庙都是用金的。那么银呢？因为波斯时候税收最厉害，他们那时候税收讲究税收的，就是去收税，所以收税都用银的。所以到了波斯大帝国，你看银是一个特点。那么希腊大帝国，你要看历史，你看这个亚历山大出去打仗的时候，所有这个兵士的盾牌都是铜的。到罗马帝国就不是，罗马帝国所有的盾牌铁的。所以你从这个地方就看得清楚。好了，既然秦朝是相比于希腊帝国，你去看好了，今天出土的那些兵器许多都是青铜的，都是青铜的。那么如果你去研究汉朝主要的武器，多半都是铁制的兵器。所以再说弟兄姊妹很稀奇， 圣经里面明明提到情，为什么？因为尤其在这里面，尤其在这里面，同时在这前面几章提到什么？提到这个资大帝国，所以一直尤其不是在东方的，所以这给我们看见说，在远方，就是离开耶路撒冷很遥远的地方，好像有一个对称。如果这边有希腊帝国，如果这边有波斯，有这个罗马帝国，那边就有秦有海。那么这什么意思呢？真的把主钉在十字架上，难道只有西方人没有东方人吗？我们罪人的罪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想圣经的话是很清楚很准，所以不光西方人需要救恩，不要说这是洋教，不要说中国人也需要救恩。你从这里的启示就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然后呢，大概1000年以后，刚才不是讲了吗？1000年以后呢，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你知道这欧洲黑暗时期大概也是1000年，大概差不多也是1000年。所以有人说中国有了个复兴，就好像这黑暗时期有个文艺复兴一样的。那果然到唐朝，又到了唐玄宗的时候，你看所谓唐诗，这个唐诗宋词，到了唐诗的时候，为什么那么你还有这个所谓梨园这个之父，这个唱戏的歌剧啊，他们都是认为唐玄宗或者唐明皇也好，唐李隆基也好，不管怎么样，他最有名的因为跟杨贵妃跟杨玉环连在一起，但是这个人是个矛盾的人，前一半他是个明君，后一半他是昏君。前一半他建立了一个所谓开元盛世，到了后一半有了安禄山之乱以后，这个整个大唐呢就慢慢往下衰微。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如果比较东方跟西方历史的话，一点都没有错。过了你可以看几乎过了一年，过了好像黑暗时期一样，哎，这个中国又有个新的开始了，有个新的开始。所以如果你真的去比较的话，这个东西我以历史的比较就有一点很像的，又有一点不像。这个就到了中华第二个大的帝国，所以第一个大的帝国是秦跟汉，但是不要忘记啊，这个当汉把天下拿下来，他还是跟着秦制没有改变。那么等到唐把天下拿，统一天下以后，还是把隋，就是隋继承在隋这个底下。比方说隋朝这不是建立大运河吗？那就开发大南方是很有关系。后来甚至沿海。到了沿海，因为一直到了快到明代，什么郑和打下西洋的时候，就表示说特别南宋。按理来讲，你往南走，你应该中原才对。如果你光在中原，你不可能有航海业。那么西方来，所以能够称霸全世界，当然跟航海业有关系。那么到了正西洋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时候就是这个沿海的航海业慢慢就开始发达了。所以你看起来这里面有一个趋势，那个趋势就这个唐呢是仅仅就是隋的，那隋也是因为暴政，所以很快就没有了。但是下面呢，你要等到人建立天山江山以后，这个李世民也是一样的，李世民把他的兄弟杀了，然后逼爸爸退位。那么现在呢，大家都不管那一段了，那一段是很可怕的一段。大家知道说他的贞观之治，然后呢，可以他的确是有个问题，一个就。